弟兄姊妹早安，我们奉主的名一起来聚集，一起来敬拜他。我为大家读几节的诗篇，这个都是在诗篇107篇的，这个非常长的一首赞美的诗篇，我只读3节。你们要称献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我们请大家安静来预备我们的心，诗班要带领我们有一个宣召的诗歌，是主你本为善。这首诗歌诗班唱完2次以后，我们一起来唱唱第一节这个诗歌，在这上面我们可以，我们只要唱第一节。经历的主是你是慈爱的主，主啊，你用那永远不变的爱来爱我们，你用这个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你就知道主你是真实的。主，我们今天活着 们也知道你活着，因为你活在我们心里面，你的爱也在我们心里运行。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继续用一个爱的诗歌来向神来表明我们的赞美。我们请翻开诗歌第182首，怎能如此，怎能如此，因为神用奇妙的爱，奇异的爱来向把我们吸引，来让我们认识他。我们请起立，我们来把这个四节诗歌唱完。第一节第四节大家一起唱，第二节请姊妹唱，第三节请弟兄唱，来。
怎能如此，
三节，
我的心灵的脸被主捆绑，被罪包围，又暗无光，昨夜发出火绒光，使我决心
奇异的爱，何能如此？真的天父，我们经历到你的大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为我们死，还是要我们天天死，好叫我们能够天天经历到你的复活大能，天天有了新的生命，每天为主你而活。天父，求你自把这样的要求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靠着主你的能力能够天天为主你活，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主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求主你垂听悦纳，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主给我们这个奇妙的爱，所以我们也用这个爱来对主的回应，对主的回应。我们请唱下一首诗歌96首，圣哉圣哉。我们以我们的爱作为献祭来奉献给主，我们也把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活祭来奉献给主。这个诗歌有6节啊，所以我们还是1节、2节我们一起唱，然后3节请姊妹唱，4节请弟兄唱，5、6我们还是一起唱。要带领我们继续的敬拜，他们要唱一首诗歌，是应许的诗，已经打在这里啊，一共有3节。诗班唱完第二节以后，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再唱1节、2节跟3节。OK， 诗班唱完1节、2节，然后诗班指挥会转过来，然后我们就继续跟他们一起唱这1、2、3。
有美的花朵，种子里有冰 子在寻找有美旋律，黑暗中有黎明曙光，带给你我新希望。过去是光阴到江南，虽然我们不明白，万事都有定期定时，唯有不生知
一起来唱第一节、第二节跟第三节。到主你的家里面，享受 与主你永远同在的美意。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谢谢诗班带领我们用这首诗歌一起来的敬拜。我现在就把下面的继续的聚会的时间我们交给大端长老，他会给我们一些报告跟带领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
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面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有这一段时间借着诗歌一起来敬拜他，在我们借着聆听主的话，
他讲的浅一点因为尼西米的道是很深的道是几乎是很难的。一个人要有见识，属灵也是一样，一个有意向的人他永远不会迷失方向的。我昨天晚上开始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这个时代的人常常是迷失的人， 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见识，他们也没有方向，他们射箭射到哪里，然后到那个箭的旁边画一个靶心，他说这就是箭的靶心啊，以自己的自己为事，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所能的为事。但是神的儿女不是这样，我们必须知道神要做什么，我们必须知道神在这个世代要做什么，我们必须知道神那永恒的计划在今天这个世代，在我身上我能够参与什么，这样子我们的人生就不会荒废，这样子我的日子就没有白过。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啊，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要不然的时候我们都是兜圈子，我们不晓得我们在干什么。这个见识是很重要的事情，许许多多的家庭都有问题，许许多的个人都有问题，许许的教会都有问题。一个属灵的人渗透万事，他能够在神面前祷告，明白神要做什么事情。有一个车子不 work， 送到那个地人那边去，然后去修理。那么这个人就看了半天，看了半天以后呢，就把车子打也打不起来，车子打起来，但是很多东西不 work。后来呢，他就找拿一个锤子对准了一个地方，掐一下敲下去，然后车子就 work 了。然后问他多少钱，150块啊，他就说。敲这么一下就150块钱吗？他说对啊，敲这一下其实只恰紧你1块钱，你知道吗？另外149块是知道在哪里敲，怎么敲啊？这个就是见识的问题。我们花了许许多多的力量做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白费，是不是？若是我们没有在对的路上跑，你跑得再好仍然是白跑，对不对？所以你在对的路上跑，哪怕你累了或者你不小心摔一跤，你起来继续跑，你仍然可以跑到终点，只要你跑下去。那么今天神的百姓，他们若是没有对准神的时候，他们永远是跑错路的人。所以神所兴起来的人一定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才能够良善，是一个对神认真的人才能够忠心，一个知道神旨意的人才是有见识。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是聪明人，就是 wise， 都是有智慧的，知道我们在地上活着是为什么，知道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我们教会，我们个人，我们团契，我们家庭能够配上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是心中怀有大志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大神。好，那么当时的情形，尼希米所面对的环境，他其实在苏珊的王宫里面做王的酒政。你知道做王的酒政是很不 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个王要喝酒，是不是？这个酒里面只要加了任何的东西进来喝下去啊，就不堪设想，如果不能信任的人。所以尼希米是一个非常忠信的人，所以这个国王完全相信他，知道他是一个忠心的人，也知道他是个良善的人，而且也知道他是个有见识的人，知道这个酒可不可以喝，非常非常国王亲近的一个人。因为在这个国王的面前，他前一任的王亚达薛西，前一任的王他就是被人家毒死的。我们知道拿破仑其实也是被毒死的啊，但是不是被一下子毒死的，他是人家一点点在他的食物里面下砒霜啊，一点点下砒霜，越来越到一个地步他就死掉了啊。所以尼希米他其实在苏珊的皇宫里面过的日子非常的舒服，但是有一天他的兄弟啊，这个从这个耶路撒冷回来，他就问他在那边的情形怎样。那是他自己的哈拿尼，是他的兄弟。因为为什么？因为尼希米这个人关心神的家，他虽然在苏珊的王宫里面，在波斯的王宫里面，但是他的心想到神的京城，想到耶路撒冷。所以当他听到说这些被掳剩下的人他们受凌辱遭大难，然后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弟兄姐妹们，离开神的下场就是被焚烧，然后被羞辱，这就是下场。一个离开神的无论如何下场就是这样，被焚烧，被毁灭，然后呢受羞辱。神的儿女应当是有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喜乐，神的满足，神的祝福的，但是落到这个地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许多的教会神的儿女当中也是如此。那么许多的人习以为常也就认了，但是尼希米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不一样，他是一个向神忠心，向神良善，向神有见识的， 他就在那里哀哭几日，禁食祷告。他祷告哀哭只有几天，他哀哭禁食只有几天，但是他祷告，圣经告诉我们，从他到王问他的时候，中间有四个月，这四个月的时间当中，他不断的祷告，为着这个神的家需要建造，三方面需要建造，第一个需要一个城墙，所以这是尼希米的第一面所要建造的，就是这个城墙，把神的百姓包围起来，把圣殿、把圣城把它保护起来，在不再受仇敌的羞辱，所以这是第一个所要建造的，就是重建圣城这个城墙。第二个所需要的，他知道今天所以到这个地步，他说神啊，是因为我们犯罪离开了你，没有遵守你的律法，所以他第二个需要建造的，他是需要重建圣名，把神的百姓建造起来，因为神的百姓如何，他们的光景就会如何，神的百姓爱神，神的爱就临到他们，神的百姓跟随神，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们，但是神的百姓离开神，所有的咒诅就追随他们，所以他第二个需要建造的，就是需要建造神的百姓。那么第三个他需要建造的，就重建侍奉，因为整个的耶路撒冷已经失去了侍奉，祭司都回家了，祭司根本没有人理他，利未人也没有人理他，为什么？百姓根本已经在神的面前不再侍奉，也不再奉献，也不守安息日，也什么事情都不管，和外邦人一模一样，所以在神的家中，这些祭司没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他们必须自己去想办法谋生，他们自己要四散去，他们去找他们的生活，利未人也不在，神的殿的里面荒凉，所以他要重建侍奉，这三方面是尼希米所需要建造的。那么在这个表面我们看来好像只是重建一个外面的圣殿圣城来保护神的百姓，但是我劝你们去看几本书蛮好的，一个是再造真实的你，是 Haver 什么大灯写那个 Majesty 那首诗歌的那Jack Haver 啊，他脑子比我清楚，他年轻啊。Jack Haver 那本书讲到说，再造真实的你呢，其实就是用尼希米的建城呢来讲到说，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的城墙需要被建起来，能够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事，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制作我们，直到有一天我们在仇敌的面前能够站起来，再一次在神的面前能够和神中间建立那一个正常的关系啊。那这一个 Jack Haver 讲的话写的书，还有一本书是脱骨换胎分标杆，那本书是有一个叫做什么红什么红鹤鸟，一种就是那个在这个佛罗里达很多的那个红头红嘴巴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 Lomina 什么那个叫什么 Flamingo 啊 Flamingo 啊那个 Church 啊，他们在短短几年当中从300个人到2300人，然后建了16个分堂，那他们那些加起来也有3000个人。那么他就是照着直奔标杆那本书然后去做的，你知道你们知道我们教会的侍奉五个大的 ministry 其实也是照着直奔标杆这本书里面的大要来这样子来把它分类的啊。所以他们照着那个去做，叫做脱骨换胎分标杆，也是从尼希米里面写来的。那么他从八个方面来讲，你怎么样子把这个 vision 能够把它 implement 变成 action 然后能够把它做完啊，那也是从这个尼希米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意象的角度来看的。还有很多的书讲这个，用尼希米去讲得非常的好。尼希米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我昨天晚上劝大家回去当天晚上把它看完啊，你们今天时间更长啊，能够回去把尼希米记看完，你就发现圣经若是说很枯燥的话，那你是没有好好读啊，真的读的话欲罢不能啊，好得不得了，好不好？没有一个好的啊，回去读好不好？把这个尼希米记好好读一下啊，那么实在是很精彩。那么在这个第一个讲到建造重建圣城，为什么讲重建？因为是被拆毁掉了，所以他们回来要重建。那么尼希米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先把自己预备好，你知道这个工程很大，神的百姓荒凉，神的家说不出的问题多得不得了，你后来看的话多得不得了，而且也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只要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体贴神的心肠，神啊，这是你的百姓， 他在第一章的祷告我没有时间讲，昨天晚上讲过了。他在神的面前祷告，这是你自己拯救出来的百姓。神啊，你是信实的神，你应许说只要我们回转悔改，你就必然与我们同在，是不是？你就把我们从天涯从四面能够把我们召聚回来啊！他们就向神祷告。那么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愿意把自己献上，所以他就起义建造啊！当他为着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教会的软弱荒凉的时候，我们不要先讲对方不好，先在神的面前看我们自己有没有体贴神的心肠，先为对方祷告啊，在神的面前祷告，为着神的家祷告，为着神的国度祷告，为着这个世代的荒凉祷告，因为这个超过我们所能的，是不是？我们祷告，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他慢慢明白神的心意，也知道神要建造他的百姓，神也把这个建造城墙的这个心意放在他的里面。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他又讲到说，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表示说神告诉他要为耶路撒冷做事情。所以当他在祷告的里面，他就得到启示，当他在祷告的里面，这个启示让他产生信心，然后产生一个使命感，他的里面就知道说，神啊，你要差遣我去的话我就去，但是我要祷告，求你使我在王的面前蒙恩，因为这个王不一定会让我去，因为他是非常一个忠信的人，他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国王要换一个这样子旁边亲身的人是很难换的，但是他祷告神，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在天上作王，神在诸天掌权，也在人的国中掌权，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是不是？尼布加尼撒也都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个亚哈水的王这个亚大薛西王也在神的手中。所以当有一天这个尼希米在王的面前的时候，他心中为着耶路撒冷的那一种哀伤，那一种急迫，那一种愁容露出来的时候，被王发现，王说，你素常没有愁容的人，又不生病，怎么会有愁容？他就借这个机会和王讲他要起义去建造。所以一个人心中在神的面前看见难处，他愿意把自己献上的人，才是一个建造的人。若是看了什么都不在乎的，什么也不理，就是这样的话，神也不能使用我们，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在座许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所面临的环境还比不上尼希米那个时候的环境。尼希米甚至于是远在800里外之外的苏珊城，离开耶路撒冷800里，而且他是一个代职侍奉的人，他是一个非常重要工作的人，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当他为国为民祷告的时候，神把这个意向这个托付放在他的心中，他就在神的面前心里面接受这样子的祷告，这样子的托付，他就接受神给他的托付，他就起义来建造。所以但是尼希米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我常常在许多同工团队教会的里面带他们的同工退休会或者是一些 leadership 的 training， 我讲到在管理的理念，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说这是一个很属世的事情，尤其在中国大陆的里面，你和他们讲管理他们觉得很不属灵，但是我就带他们读创世纪第一章26节，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造人，是不是？又把自己一切所造的交给他们来什么管理，然后到了后面告诉他第28节讲到说要叫他们治理，然后再到了后面叫第二章讲到说叫他们来看守，所以神所造的一切都交给人来管理，不但管理也要治理，不但治理还要看守啊！所以亚当没有好好看守，让蛇进来，是不是？也没有管理，所以失去了神给他的托付啊！有一天我们这些人都要与主同坐宝座，因为神，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要与他同掌王权。所以神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他是创造的神，创造之后他赐福的神，到了启示录他是坐宝座的神，他要与我们一同掌权，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百姓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在这个上应该有一个像尼希米一样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然后开始用眼泪用膝盖来祷告，然后知道神说话，知道神启示，然后知道神差派，那么尼希米成为一个起义建造然后被神差派去建造的人。他向王要什么？要通行证，因为他知道以斯拉，他知道当时这个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建殿的时候受到河西总督他们这些人的一些的刁难，所以他要军队保护啊，然后他要建造城门的建料，他需要木材，他需要一切的东西，他都向王要。所以他是一个知道坐下算计花费的，知道真正需要摆上什么代价，需要什么东西。所有的建造不是一个梦想，也不是一个愿望， 而是一个实际要能够做得成的事情。今天许多神家里面的同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知道到底需要什么建筑的材料，我们根本就无从做起。然后他定了时间，表示说他不但有预算，他也有计划，而且他有资源，而且他自己已经知道能够完全做成，他向王争取所有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聪明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有见识的人，当他这样预备建造，所以当他在建造之前他已经都预备好，而且他到了耶路撒冷，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半夜起来他自己出去查看，所以他要了解这个工程，这个要建造的工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然后不但如此，他开始向会众们开始讲话，他和会众们讲话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会众们不是不知道，他们早就知道，他们不是没看见，他们是看而不见，是不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你叫他们起来建造，他们说算了吧，我们不知道试过多少次了。但是尼希米他亲自去看，他夜里去看，他祷告在神的面前，然后他召集大家，他就一针见血的和他们讲说，耶路撒冷怎样子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没有一个人没有看见，他们都点头。然后他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这个再受凌辱，他们每一个人都深受了，他们都活在其中，他们也感受到了。但是单单尼希米一个人说起来建造，大家不会起来的。他就不但告诉他们看见的、感受的、事实的环境，然后他也告诉他们说，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把神带到神的百姓当中来，他是我们所有的答案，他是我们所有的泉源，他是我们所有的应许，他是我们所有的依靠。若是神不在我们当中，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要谈。许许多多的教会，许许多多的团契，所以在那个地方变成人和人中间吵不完的架，然后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 focus 在主的身上，我们被彼此人还有事情让我们的眼光都已经散掉，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也把神带到我们的当中。尼希米把神施恩的手如何带领他告诉弟兄姊妹们，让弟兄姐妹们再能够回到面前，知道我们是属神的百姓，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然后他讲到说，连亚达薛西王都答应了我所有的要求，亚达薛西王也照着神的旨意愿意成就这样的事情。这一下子无论在神的面前，在君王的面前，在事实的面前，这些人都受到激励，他们几下讲到一句话叫做什么，我们起来建造吧，起来建造啊！第一个是尼希米自己起义建造，现在是神的百姓起来建造，而且是他自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你看到尼希米是一个把他的意象，把他的重担难处化成祷告，借着祷告化成意象，然后接受使命，然后做好自己的预备，然后看好时机的需要，然后来鼓动会众。这个讲到一个沟通啊，讲到一个意向的分享，然后讲到一个 mobilization， 然后激发勉励弟兄姐妹们起来吧，起来吧。以赛亚书在那里讲到说，兴起发光， arise shine， 那在这个地方就讲到 arise build 啊，一样的一个响应，起来吧建造，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你看在这一个90年来城墙都没有盖起来，圣殿盖起来70年之后仍然没有盖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城墙，因着尼希米这个人到短短的时间的里面，神借着他说话，神的百姓听见了，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弟兄姐妹们，今天有谁在这个地方他是要看别人建造的，要等别人建造的？我今天早上进来的时候到这个我们的chapel是在这边哈，到恰火去看一下，你知道就是一个小小的 renovation， 对不对？很小的工程啊，但是已经盖起来，里面已经非常的复杂，是不是？那个小小的 inspector 进来说，这个不准，你就要重做啊，这个不合，你就不能做，是不是？我们现在被 delay 就是因为有些图形在这个和他们中间不合，所以任何的建造的工程都是要花代价的。 不简单的。所以当他们起来建造的时候，我们发现下面遇到的事情，下面一句话，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的里面，在我们所读的第四章的第十节那边讲到说，我们不能建造。第一个是起义建造，第二个是什么？起来建造。然后碰到的事情就是不能建造，为什么？因为有难处，外面有难处，仇敌开始攻击，三巴拉来攻击。三巴拉是这个撒玛利亚那边的省长，多比亚是亚门人的省长，那这个亚拉伯人那边有基善，还有亚门人，还有亚斯图人，这些人平常也不太来往的，但是当神的百姓要开始建造的时候，他们就联合起来，他们同谋，他们要说我们要进到他们中间去杀他们，使工作止住。仇敌要让工作建造的工作止住，这是仇敌的名字，撒旦的名字叫做抵挡。只要我们睡觉，撒旦也睡觉；只要我们警醒，撒旦也警醒；只要我们建造，撒旦也做工。撒旦是24小时加班的啊，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是不是？他是不睡觉的，也只有神才能够帮助我们啊。所以当外面的仇敌在那里攻击的时候，他们是真正的要来攻打，要来杀。那么在有的历史书里面讲到说，有的已经被杀了。所以外面有仇敌，然后里面怎么样？犹大人说第十节，灰土尚多，杠抬的人的力气已经衰败。讲到灰土很多，为什么灰土很多？因为他要把旧的城墙把它挖出来，然后把那些坏的把它打掉，是不是？所以他那个灰土很多啊，他们先要清除这些灰土。我们就发现我们的里面灰土太多，要在神的面前还没有开始建造，我们已经灰心生了，我这个人不可能的，刷刷可以算的吧，因为我们里面灰土太多， junk 太多啊，清理 junk 都清理不了，怎么可能建造呢？算了，主啊，我这一辈子已经算了，将来你去找别人好了啊。我们灰土太多，而且力气衰竭，抬一抬以后发现已经撑不下去了。弟兄姐妹们，肉体所有的意志到一个地步已经无能为力了。在这种情形内忧外患的时候，你看这个尼希米这个属灵的 leader， 他怎样子来面对这样子的事情，能够继续建造。他就你看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十四节说，我查看了。所以他是一个查看的人啊，他然后就起来，他就对着贵州官长屈原说，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什么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他叫神的百姓说，是的，仇敌在那里，是的，你们力量没有了，是的，灰土还多，这都是事实。但是第一个，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第二个，你们要起来为你们的儿女家长妻子家业来征战，你们要起来，不能在这个地方放弃，我们要信靠神，我们仍然要起来。所以尼希米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坚定的人，他站在百姓的面前，百姓看见这一个有信心的 leader， 他们的信心就刚强起来，他听见他的劝勉，他们的心就坚定起来。其实尼希米面对这么大的仇敌，而且到后来他们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的要来谋害尼希米个人，而且要来诬赖他个人，尼希米怎么可能承担这么多的百姓的责任，然后在他们面前说我们刚强？因为尼希米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有一个8岁的小女孩，她跟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是船长，带着他们从利物浦，英国的利物浦，划着船啊，开着船到这个纽约来，这是很早以前的事情。是那个时候船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大，所以当碰到有一次碰到一个大风浪的时候，这个船里面上面都是水啊，然后那个大家都惊慌，水手都害怕，大家全部都穿起救生衣来，然后把这个8岁的小女孩呢，睡觉半夜吵醒。然后他就说什么事情，他们说现在有大风浪。你知道这个8岁的小女孩怎么样的反应？她说，我爸爸在不在甲板上？她说，你爸爸在甲板上。这个8岁的小女孩就又回到床上，盖了棉被，就蒙头大睡，在大风浪中间安然就睡去了。为什么？因为她知道她的父亲是船长，她知道她父亲有能力，她也知道她的父亲爱她，绝对不会把她丢下来，真的到了要命的时候，他的父亲一定会来找他。所以这个8岁的小女孩就可以在大风浪当中安然睡觉。然后 征战是实在的，所以你们要起来。他再一次起来，他你们要为你们的儿女、弟兄、妻子、家长征战，征战在眼前，不能逃避的。你若是逃避征战，你就变成俘虏。所以尼希米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他就做了防备，他把百姓分组，他把自己从那个京城带来的这些仆人们一半做工一半拿兵器，然后让那些做工的那些工人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然后他们一半拿兵器，他们一半做工，而且他们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他们整天做工，反而变成加班做工，因为更认真的做工。主耶稣说，趁着白日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到来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些人是一些在仇敌面前在难处的事上侍奉忠心到底的弟兄姐妹们。我巴不得做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不论你们今天在这里，或者是有一天主带你们到哪里去，为着主站立得住，然后成为弟兄姐妹们信心的一个靠依靠，能够带他们一起来看神，一起来侍奉。他们这一个的建造，他们一直到最后还有许多的难处啊，到最后工程完成，52天把这个工作建成，仇敌都愁眉苦的都啊，听仇敌到第六章的16节讲到，外邦人仇一切仇敌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而且怎么样，因为建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所以到最后连仇敌都知道这个建造是神的建造。弟兄姐妹们，所有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建造什么，其实是神在使用我们建造我们，神在自己可以建造，但是当神使用我们的时候，神不但建造了这个工作，神也建造了我们。若是我们不肯答应，神可以兴起别人来建造，没有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是神的恩典，连保罗都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都是神的恩典。若是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需要，看见神的国度有需要，看见宣教的工厂有需要，我们把自己摆上的时候，神就要借着我们把意向使命给我们，恩典能力给我们，把同在大能给我们，一直到做成。你知道尼希米是一个从来没有停过的人，无论什么事情来到，他从来没有停工，他从来继续的建造，而且他后面说我恒心建造，一直到已完成。我其实预备了很多，我要讲三个建造，今天只讲第一个，对不对？所以下面两个建造，一个是建造百姓，很简单，因为百姓在神的面前远离了神，所以他请以斯拉然后来传讲神的律法，一定要把神的儿女带到圣经的面前来，带到神的话语面前来，带到神的真理的面前来，一定要来明白神的话语，从这里开始，而且讲解清了能够明白，而且从早到晚讲，而且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讲，一直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面前都认罪悔改自洁，他们与外邦人分别，他们本来与当地的这些杂居的人同居，他们就从外邦人中间分别出来，然后他们自己也在神的面前开始再一次奉献，十一奉献，不但十一奉献，他们也每三年也为着穷人奉献，也为着店里面奉献，他们也奉献出熟的果子，也把他们投生的也都献上。所以利未人再回到神的家里来，祭司再回到神的家里面来开始侍奉，让神家里面的侍奉一起恢复过来。然后不但如此，这个神的百姓中间有不洁的啊，他们在神的面前不洁犯罪的，这个尼希米在那个地方警戒他们，把他们带回来。他们不义的，他在那个地方讲到，我们在第五章看到啊，神的百姓来以利亚在这个尼希米的面前啊来诉苦，有的人说这个，有的人说那个，有的人说那个，连续三句话说，有的说，有的说，有的说，到最后在那里说，我们的儿女都被卖去了做奴仆，而且是被这些官长卖去的。这些不洁不义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因为他们为着贪婪，为着贪图利益，把自己的弟兄都给出卖掉了。所以尼希米召聚大会，用神的话语来指责他们，你们所行的不善，难怪我们的仇敌要羞辱我们，让他们回转，个人在神的面前立誓立约，把百姓赎回来，然后把利息还给他们啊，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家，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把神的律法神的要求能够再建立在神的百姓当中啊，所以让神的百姓在神面前悔改，然后神的百姓上的忧愁。所以尼希米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让神的百姓再知道靠着从神来的喜乐过他们的日子，让他们有力量在神的面前生活，然后让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开始守安息日，然后与外族的通婚能够断绝，不再娶外邦的女子，也不再嫁给 外邦人，使他们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独特的子民，然后到最后他恢复侍奉，让神的家中祭司立位人回来侍奉，然后他又按照大卫那个时候所设立的班次设立诗班，让诗班按照班次敬拜赞美神，然后他设立守城的，他找到忠信的人敬畏神的人来看守耶路撒冷看守城门，所以他把整个按了门按了双，让整个圣城不但外表被建起来，神的百姓被恢复过来，然后圣城圣殿里面的侍奉再次恢复过来，让神的同在再带到神的百姓当中。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重建的过程，但是这是一个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知道神的心，他靠神的恩典，他为神尽忠职守，一直到这个世代的里面神所要做的事情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人能够做成。所以在神永恒的工作当中，归回是神安定的，建圣殿是必然的，圣城也是需要的，但是神借着那愿意的人顺服的人忠心的人有见识的人做成神所要做的事情。神等了70年等到了利西米。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70年也不是惶惶的过去，80年我们的一生也不要白白过去，神可能已经等我们等了很久，要做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让我们成为他祝福的管道，他同在慈爱恩典大能的见证。我们虽然软弱，虽然气力没有，但是神是可靠的，我们要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的家庭，为着我们的儿女田产妻子，我们起来征战，因为我们必然得胜，因为这是出于神。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完之后就会有祝福，祝福完之后在神的面前，你愿意为你祷告的，无论有各个方面的难处或者愿意接受主的，无论是身体，无论是灵性，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工作，你愿意到前面来，我们牧长同工们愿意为你祷告。所以唱完阿门颂之后，大家安静的离去，有需要的到前面来。主，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的面前，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惭愧，我们真是知道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外面，主啊，都充满了许多的毁坏、羞辱、仇敌的工作和辖制。主，我们求你再让我们来瞻仰、来思想，你是那样子的赐福给我们的神，你的荣耀在哪里？我们的神在哪里？主啊，愿你再来回到我们的当中，主啊，你再来带领我们建造，给我们意向、使命，给我们信心，给我们行为、行动，让我们同心起来建造。我们靠你建造，我们一直能够完成你所要做成的建造，好让你的名得着荣耀。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的需要软弱在你面前向你打开的时候，主啊，也求你宝血遮盖，也求你安慰，也求你把那个信息深深的放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不虚此生，不白占地土。我们散去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主的面。祷告感谢祝福，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我默祷三会，有需要祷告的请到前面来。